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啊，刚才我不是说到古希腊的一个名医，不过有一点呢、啊，我就想古希腊是很久了呀，古希腊多久了啊？到底古希腊的这个说法到现在还是不是合用啊、适用？我要请教中西医有关这样的说法。先介绍一下，国立大学医院就是国大医院的内科部门风湿病科的高级顾问医生刘丹青副教授，还有郭美玲中医师啊。刚才不是说吗？古希腊的名医啊，叫希波克拉底啊，他说太监是不会得到痛风。太监不会得痛风，大概就是因为雄激素不见了。我是这样猜想啊。女人在更年期以后才会得到痛风，女人更年期以后是雌激素不见了，不是不见了，就降低了嘛。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还有年轻的男性，除非荒淫无度，荒淫无度大概就是跟两样事情有关呢，不是酒就是女人嘛，荒淫无度嘛。OK， 才会得到痛风。所以先问一下西医的看法，古希腊这个说法有多少到现在还是合用，或者已经改变了啊？
那其实最能有科学根据的应该是女性在更年期以前多数不会有痛风，因为这个雌激素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过了更年期啊，雌激素减少以后呢，痛风的病例才会比较常见。但是也不跟男性一样，直到他们可能在年长一点，可能才会有逐渐追上男性的可能性。至于所谓的年轻男士荒淫无度的话，可能就是饮食方面比较重要。所以荒淫无度可能就是啤酒喝多啊，然后肉吃多啊，然后这些都是嘌呤啊高的食物嘛，所以就会导致痛风。那同时他们为了可能给这些年轻男士有更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把那个淫方面也写进去了。但是真正以淫方面的一个原因来使痛风发作，其实是没有直接科学根据。除非呢他是中了一个感染，比如说性病，然后性病有时候会引起关节疼痛。所以呢那个淫就是关节感染，或是性病以后的一种反应性关节，所以就跟这个痛风有直接关系。那至于太监呢，就可能更难说，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很多太监的那种研究嘛，所以可能这一方面我就不能够做评了。
西医说完了，到中医说，郭美玲中医。
可是你看你讲的这个痛风是以中医的定义的痛风，还是以西医的中医的那个定义吧？如果你说西医的定义的话，那就是跟刘教授讲的这意思是一样的。如果你是以中医的痛风，就我上次所说的中医的痛风，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类似风湿病，就是刚才讲的就风寒感受风寒的那个引起的关节疼痛嘛。那如果以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吧，你所说的所谓的太监，他因为他没有了那个所谓的那个拿掉了那个性腺吧、类似他的睾丸以后，相比来讲应该讲他的某一些，其实我觉得也在于他的体质啊。如果他的体质比较弱的话，以我们中医来讲，如果你体质相对弱的话，他的确容易关节出现疼痛的问题，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来说，女性嘛，如果她更年期之后，如果她不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在中医来说，更年期之后，我们说相对来讲，肾气比较弱。如果你不懂得照顾身体来讲，当然你还是关节啊，你的肾气这个时候比较弱的话，当然容易相比起你没有更年期之前，你当然关节也是容易疼痛的，如果你没有照顾好的话。第三来讲呢，年轻人如果你真的我们讲荒淫无度的话，身体一定弱的嘛，那肯定也会容易得到这个疾病。所以这个也就是你的条件的问题啊，先天的、后天的跟你有没有照顾自己的身体。所以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是一定要有其他的因素凑合在一起。
OK，痛风像刘教授我想问呢，因为刚才你也是有提到饮食嘛，那痛风主要是饮食引起的，还是有其他更主要的原因呢？
所以 通常是两大原因，一个就是饮食过量的摄取那个嘌呤高的食物啦，然后这个我们以前也有提过，就是好像那些红肉啊、内脏啊，还有啊啤酒啊，所以这些如果摄取太多，然后有一些人呢，他们本身排泄出那个啊尿酸的那个啊机能会比较差一点，因为他们的那个肾脏的那个基因结构导致他们不能够排泄出来，所以导致他一是摄取过量，二是排泄不出，所以就会导致尿酸累积在血液里面，然后再变成跑进关节，然后再结成晶体，就会导致痛风。所以是两大方面，一个是排泄不出来，第二是摄取过量的嘌呤食物。
排泄主要是跟哪个器官？跟我们
尿道啊，就是尿道的流失不足。
OK， 排泄系统的问题了。
对对。
OK， 跟新陈代谢有关吗？
当然有一些病人呢，他们的新陈代谢有比较倾向高那个胆固醇啊，高那个糖尿病，高血压，他们本身这个体质呢，也会导致他容易得痛风。
虽然是中西医的这个说法通常不太一样了，但是差不多讲起来道理都是相近的啊，像刚才
还是接近的，
是像中医刚才提到的肾气，当然这个肾气我每次一定要强调，跟西医讲的 kidney 肾脏这个脏腑是不一样的观念，
不一样
啊，对。那所以像刚才讲的肾，西医讲的肾就是主要是排尿这个问题，可是中医讲的肾气就是跟我们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有关的嘛。是吗？
不，中医讲的肾其实也跟排尿有关系。在中医来讲呢，这个中医说的肾呢是两大方面，一个它其实跟它是排尿的幕后大老板，它是直接指挥着我们的膀胱排尿的。就是说，我们中医来说啊，当然排尿是直接是膀胱的功能，但是它的幕后大老板是肾，由肾气来控制。可是呢，控制着我们身体水的这个代升清降浊呢，是由肾气所控制的。而除此之外，很重要的，我们身体骨骼的强壮与否，也是由肾气所控制的。所以肾在中医来讲，肾的这个控制和或者说肾所代表的，其实它的范围更广，包括先天就包括生殖功能，包括骨骼的功能，还有包括我们全身的那个，应该讲我们全身的发育，还有我们全身的那个动力的一个先天的来源呢，其实都是肾气。所以在中医来讲，肾气是非常重要的。
肾气了，但不是生气啊。
对，肾脏的气。
是，但是
我补充一点好不好？
好。
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古人的智慧，他们发现那个肾气虚或者是肾阴不足的人，他们有这些症状。其实如果你用西医的观点来讲，其实有很大的联系，因为肾脏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转化那个维生素 D， 把一个比较没有这样活跃的维生素 D 转化成比较强壮的维生，就是比较活跃的维生素 D。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肾不能够转化的话，你的维生素 D 就不足，这样你就不能够摄取钙质，所以导致你的骨质会疏松啊。然后呢，另外一点就是肾脏也可以帮你生产那个红血那个血液，所以也就是说，因为说肾虚会导致贫血等等，就是其实他们已经观察到这些联系了，所以这是古人的智慧。
非常好。
健康那件事，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今天讲到痛风性关节炎，更多的就希望厘清一些我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什么都不可以吃，还是什么药什么这些的哈，因为药是要吃的嘛啊。当然有外敷了，不过痛风应该没有外敷的药吧，等一下我问一下。 OK， 好，今天有两位就是中西医嘛，那刚才有介绍了郭美玲中医，还有国立大学的医院的内科部门风湿病科的高级顾问医生刘丹青副教授哈。风跟痛风有关的是药的话都没有外敷的哈？
没有
啊，就是内
服。西医是没有啦，西医是没有。
就内服的啦，内服的哈。OK， 那有人就说了啊，我什么药都不要吃，西药我也不要吃，中药我也不要吃，什么药我都不想吃，我要靠自己的努力。 你觉得可行吗？
通常我们就要看他，通常我们其实不会建议病人一开始就吃药，我们会说如果你一年只发作一两次甚至到三四次的痛风发作，那你我就尽量的用饮食来预防。那如果你已经尽量的控制饮食了，或是你根本就没有那个自律，然后就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你就开始吃药。因为如果你每年痛风发作超过四次的话，那个关节变形损害的几率就越来越高，而且对你的生活起居、你的生活品质都会有影响吧。所以我们通常是在先跟病人配合不用药的情况下之后才用药的。
OK，
除非是有一些特殊的病情啊，比如说他们已经有那个肾脏的那个尿酸石啊，或是那个痛风结晶很大，已经开始损害那个关节，我们通常就要马上用药，因为在不用药的情况下那个痛风很难受到控制。
OK， 不控制的话会怎么样？
那尿酸结越来越大，然后关节越来越变形，或是肾石一直产生的话，那肾衰竭关节损伤就会加剧了那些问题。
是，饮食是痛风性关节炎患者的一个叫外源性，就是从外来的一种嘌呤跟尿酸的主要来源嘛。那控制饮食的正确概念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教授？
通常我们就是尽量避免吃那些高嘌呤的食物了，好像红肉啊、内脏还有啤酒，然后那个水要喝的足够，要不然你脱水的情况下那个尿酸的指标也会增加。然后有一些迷思就是说豆类的食物不可以吃，其实我们有一些研究发现适量的豆类食物反而跟痛风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通常就不会说坚决让你不吃豆类的东西。那如果有些病人觉得某一些豆类食物他们真的会发作，这样就因人而异，就可以尽量避免了。
那有些人直接来讲哦，因为你刚才讲的肉类啊或者是豆类啊，这些都是动植物的蛋白质的一些主要来源嘛啊。那有些人说哇我有痛风哦，我完全不摄取蛋白质，这样你又觉得怎么样呢？
不可以啊，因为蛋白质是我们的食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环节嘛。很多功能好像肌肉啊身体啊一些血管啊内脏什么都需要蛋白质的支撑，所以蛋白质一定要摄取。
OK，
所以不可以说不吃蛋白质。
是，讲到迷思，郭医师你上次不是跟我讲临床上你遇到的一些迷思还不少对不对？
对啊，你看这个就是我上次跟你讲一定要请刘教授来就是这样。你看我就是好多好多病人就是遇到特别特别就提到不吃豆的这个问题，因为我好多病人我遇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提到说关节疼所以他们不吃豆，所以我每次都听了都很生气嘛，就是说为什么你不吃豆哦，因为我关节痛，或者你关节痛不吃豆啊，他们讲说关节痛不可以吃豆，所以这个就是我说你有痛风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为什么你不吃，他说你讲关节痛不可以吃豆，我说哪怕你是痛风的话其实是当吃豆都没问题。但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传来这么多个迷思，这个就是我就上次跟你提到说一定要请刘教授来大专家一定来说一下，其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可是不单是很多人都有传了，甚至我也看到有一些网络啦，甚至有一些人到现在也还是在强调不可以吃豆，这个是让我觉得很烦恼的一件事。我觉得豆多好啊，适当的吃。那么我也跟很多病人讲啊，就像刘教授所说的，你真的很担心吗？我说你吃看看吧，你自己衡量你吃到多少你觉得痛 OK， 你大概就记住那个你的量，不能吃到多少你会觉得疼痛或者你觉得不舒服你就不要吃了。但我觉得小部分人其实他是有一点点自己的那种精神紧张，或者是他可能真的对某个食物有一个东西我们叫食物不耐吧，他可能对某个食物敏感的，但他不代表他所有的豆，因为他可能对某一种豆也许真的敏感。但可是我还是要预请各位听众，就是说你只是第一个一种豆敏感不代表你对所有的，大家不要因为一个芝麻而怎么讲一个什么东西啊失去整个森林啊。我都一下子忘了。
你不可以为了一头牛就不要了一个森林。
是吗？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反正我还是强调的就是营养。所以你刚才提到说有的人说我不要吃药，我要想靠自己的意志。其实我是赞同的。 我很多病人来的时候，我常常会告诉他们说，我其实倒过来，我每次很多病人会强调说啊，我是不是吃药就好了？我每次告诉他，如果你只吃我的药，你就会好。我太高兴了，我有那么厉害就好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神奇，就是说只吃药你的病就会好。很多时候我们的病呢，还是要包括休息啦、饮食啦、情志啊，都要包括在内的，并不是只有药就能够解决。所以如果有个病人他愿意靠他的意志、靠其他的东西而能够好，我其实是支持他的。那真的就是说，你靠的这些全部都不行的时候，再加药。其实药我每次说，它是最后的手段。
OK，
所以我是支持的。
但是靠自己也不能够偏激了啊！你偏激的话，
当然也不能太偏了。对对对，我们会支持他，我们会给他一些建议。如果有愿意，我认为他没有到很糟糕，谁是能够靠饮食、靠什么能够进步？当然我们愿意可以教导他，但可是还不行的时候。那还是要加药，可是如果他很积极配合，我认为他不用加很多的药，他也能够达到很好，而且预后是好的。
是的，
健康那件事，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我们从中西医的角度来说这个痛风性关节炎，也就是痛风的问题啊。今天是第二个节目，应该也就是一个完结了啦。当然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的话，有时候是很长期的抗战啊。因为一旦我先问一下刘丹青副教授，一旦是痛风发作，以前没有的忽然间发作了，那就表示齁他一辈子都离不开了吗？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不是的，因为如果你的那个饮食控制的好，或是你有适当的药物，那你的痛风就会完全不发作，甚至于那些痛风结也会经过一两年的时间开始缩小。
它会不会是那个痛风因子潜伏症哈？哪一天它又火山爆发这样呢？
其实就是因为整个生活起居已经调整了嘛。所以你的新陈代谢，你的基因怎么在这种调整的情况下，它已经适应成不需要发作的那种可能性也是很高。所以不要说因为有了病就一定是终身得病，其实很多病呢在适当的调理之下可以完全没有症状，甚至于不会导致有并发症。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现在我们这个健康新加坡的道理嘛，就是说可以避免发病就避免发病，如果有病就要医，然后避免有并发症，然后没有并发症就不会很多那些新陈代那些器官的功能衰竭导致的那些生活起居的问题。
是痛风就是跟那个先天性或者后天性的那个尿酸食品尿酸摄入啦，不应该怎么讲，你来讲比较准确一点，尿酸嘌呤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刚才所谓那个嘌呤其实是那个脱氧核酸的一个新陈代谢的物质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红肉啊内脏没吃，因为它们本身就很多那个脱氧核酸，所以你看那个肉啊，如果它比较红，因为它就是有那个染色体啊，还有那个细胞的那个nucleus 很多嘛，就变得比较深色。所以你说到底是什么豆类，其实你这追根究底是它本身呢有多少那个染色体和脱氧核酸在里面。所以我们说少吃那些药物，就是少吃脱氧核酸高的食物，就是这样的。
那很多人都知道啊，比如说那些红肉，像刚才讲红肉是比如说像那个牛肉啊羊肉啊，还有一部分的鸡肉也是属于红肉，腿肉很好吃啊，就是红肉啊。对，鸡腿肉就红肉，不要以为鸡腿肉是白肉哈，鸡胸肉才是
鸭肉。
鸭肉啊这些就属于红肉嘛，大家都觉得很好吃啊，很香啊。OK， 这个就是嘌呤会比较高对吗？
对，
还有内脏，内脏我们早已经知道，好吃归好吃，胆固醇也高了，嘌呤也高，这个我们也知道。那有一些植物类也真的是很奇怪哦，他们的那个嘌呤，好像花生一些坚果，它的嘌呤也是很高啊。甚至有一些像椰菜花哈，那个 broccoli 啊，还有一些菇类，一些啊，不是全部，一些菇类的嘌呤也高。
但是多数的蔬菜我们都说不用太担心了，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多吃蔬菜都是好的，所以通常我们不把蔬菜纳入会导致痛风的那些戒食的饮食在里面。
好，那郭医师 如果以中医疗法来调养，你我觉得应该要让所有的听众还有看我们的脸书直播的朋友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吧。来，请说。
OK， 如果你是说以西医的痛风的那个角度来讲啦，就是你患有是西医所判断的痛风来说，你要看你是属于，我们还是要说体质跟你现在是处于哪一个阶段。譬如说你现在处于正在急性发作期，也就是说你的关节处于红肿的阶段，那以中医来说你现在是属于湿热的一个阶段。可是有些人吧，虽然是说关节是红肿的，可是他的脾胃还是偏于比较虚弱型的，你也别吃太多寒凉的东西，你最多可以说你就观察，我觉得最好的观察就是你小便问题，你到底喝水多不多，你的尿多不多。如果你发现我是属于那种，我虽然喝很多水，可是我发现我的小便，因为有些人就是说有一个苦恼，就是说我喝了很多水，可是我发现我小便还是不顺畅的话，那你就可以喝点我们说薏仁薏米水，然后你觉得我喝了薏米水还是小不出来了，而且我的尿呢都是比较白的，而且我尿呢好像，我虽然我的关节是红，可是我的尿呢是比较尿不出来，而且我尿呢不黄，你不妨可以加一点北芪进去 ，OK。所以我记得北芪是有点热的啊，但是呢，如果你的尿，我再强调一次，你的尿如果是白的，而且你觉得我尿不出来，其实我们中医的理论，你可以加薏米，中国薏米，你可以放60克的中国薏米，然后呢，30克的茯苓，大家听过茯苓吧？然后呢，10克的北芪，你这三个下去呢，其实它可以帮助你排尿。因为我们中医来说你没不够气嘛，可是你是属于小便是黄的，但是你尿不出来，你就放中国薏米加冬瓜，那就可以帮助你排尿多一点。OK， 我就讲两个就好了，当然很简单哦，小便黄但是你又尿的少，你就中国薏米加冬瓜。可是如果你小便很少又尿不出来，可是你的尿是白色的，那你就中国薏米加北芪10克就够了啊，北芪这个再加茯苓20到30克，那你就可以帮助你尿多一点。那我相信尿多一点对你这个痛风在急性期的话是比较好的。好了，那如果你不在急性期怎么办呢？请找中医调理身体。
OK，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嘛，所以我就在空中我就不说太多了。
是是是，我跟教授谈一个东西啊，刚刚我们在说鸭肉啊。我也去搜索了一下资料，就是根据美国农业部，鸭肉是归为白色，白肉。
OK，
OK， 但是话还是要说回来哈，那有些人吃牛肉是没事的，可是有些人吃鲍鱼，马上有时我刚刚看到听众说，我吃什么肉都没有问题，可是吃鲍鱼我就有问题。OK， 就贝壳类嘛。对吗？那有人说鲍鱼我没有问题，但是我一吃花生就有问题。
OK， 我可以帮忙补充一下吧。
你说，
以中医来说，鸭肉属于寒凉的。所以有关节痛的人哦，尤其刚刚我讲，如果以中医来讲，痛风如果寒性的痛风哦，我们是最忌讳咸菜鸭汤，那个吃了很多人会关节痛的。尤其我们讲中医的那种中医的痛风啊，那种关节如果天气凉了你就会关节痛的人，通常吃咸菜啊，没有咸菜鸭汤哦，那个人很多，他说很多，我有些病人跟我讲比吃药还准，那个吃了以后关节就会痛。因为我们在中医来讲，鸭汤鸭哦，尤其是白鸭，它是属于寒性的，这个属于寒性的，所以呢很多人吃咸菜鸭汤呢，天气热的时候啊，你如果是属于那种体质热的，喝非常好。可是如果你是寒性体质的，而且你的关节是天气冷的时候关节会痛的人呢，吃咸菜鸭汤是非常容易引起关节痛的。倒过来讲，你吃牛肉就没事了。所以这个是中医的看法。鸭是一个我们讲是属于滋阴的王啊，滋阴之王，鸭滋阴非常好。天气很热的时候，鸭煮冬瓜汤是非常好的，而煮咸菜汤是非常好的。
等一下，教授，你流口水，教授你流口水了没有？我流口水了，
肚子饿了。
等一下，
我要煮鸭肉。
刚巧呢，刚巧今天呢、啊，今天是很多人讲今天要补冬的时候啊。
啊，冬至压煮十全，所以很多人会煮。真的，冬至哦，很多人会拿广福建人喜欢十全煮白鸭汤、啊。为什么？因为十全是燥热的，那么鸭是滋阴的，所以十全加白鸭汤呢是正好既补阴也止补阳，所以加在一起吃呢就不会过于燥热。
等一下，好了，这个再说哈，我就觉得可以作为下一个节目了，所以郭医师你先保留吧，我再跟你详谈啊、对，详谈这个部分啊，所以总的来讲，痛风患者，当然网络上你去找一堆东西不可以吃，可是。你只可以做一个参考，你可不可以吃？很多时候看回你的痛风的情况、啊，还有你身体对它的反应。你什么都不吃，有一些营养就会流失，就不够了。
对，
这个是我们最后要讲的话。
健康那件事。